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好，平安。哎，对，我们教会应该说平安哈。这个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呀，我们今天进入到六月哈。这样六月的话，五月是母亲节的月份，六月是父亲节的月份啊，所以都是公平的哈。是有父亲节，有母亲节，有父亲节啊，所以因为六月是父亲节的月份啊，所以我们要讲一个跟父亲有关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摩利亚山的阴影下看见那预备的父亲》啊，我们会从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来讲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对许多弟兄姐妹来讲，应该不是一段陌生的经文，应该算是大家都蛮熟悉的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而且当我们，或者不管你有没有细读过这段经文，或者不管你有没有查考过这段经文，至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也都不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约略的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是旧约，有人说这是旧约当中最惊心动魄，甚至令人感到不安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心中会有一个，看到这段经文有一个问号起来，特别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就是崇尚个人的权益，怀疑体制的权威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这段的经文可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绊脚石，或者是我们传福音要避开来的一段的经文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曾经有来问过我说，牧师，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位上帝，他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残忍的暴君，在玩弄着一个老父亲的感情，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狂热下的儿童虐待吗？所以我不晓得这会不会是你心中一个不敢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或者你在查经在团契查经，或者在组织学教导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对这一段的经文有没有一些的疑问啊，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做到这个地步啊，需要做到这样子吗？那这样子的事情会运用到我们的身上吗？所以特别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任何一个人他跟你说他听到神的声音要将自己的孩子绑在祭坛上宰杀，我不晓得你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会觉得，你绝对不会去称赞说他有信心，你可能立刻就会去报警，判定说他可能有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从不同的这个视角，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要放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而且是作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一个高潮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会一起来在这个领用圣餐前，我们要来看一下直面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这一段的经文究竟在讲什么。好，我们来一起先来读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听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带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我们继续念。 是吧？我们念过了吗？
念过了。
哦 ，OK， 下面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PowerPoint 的时候就是要显示我们有 Power 的时候啊。好，那就牧师来念给你们听啊，你们就仔细的听一下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你这个动不了。连我这边都动不了。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
是你自己预备给我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供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丛里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我们经文读到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来撕掉时空的滤镜。所谓撕掉时空滤镜，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说，当我们在读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件要是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是。不要用2026年的道德标准去审判主前2000年的古代事件。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第一个认识，特别是在读像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个比较艰难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主前2000年的一个古代事件，它好，OK。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哈，就是有三方面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要思想的事情，就是说在语义上的实际哈。所谓在语义上的实际，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想到的事情是说。这个试验究竟讲的是什么？这个试验究竟讲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这个试验这个词，它的意思实际上是测试，是证明，或者是精炼。不论是测试，是证明，或者精炼，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显明一件事情或一个人他一个真实的一个价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的事情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而不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摧毁他。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他绝对不会是要以撒的命让亚伯拉罕的信心整个 崩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用神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在当时的亚伯拉罕来说的话，他是那个被试验的人，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是在客观的历史的意义上面是什么，就是说耶和华神不是摩洛。因为 在第二节那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为燔祭。所以在这样一个事情上，神是要借着这个事情，他彰显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彰显的事情应当就是说，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以后要少用一点 PowerPoint， 我们自己来讲比较快一点啊。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在古代近东文明当中，就是这些的迦南人、摩押人，他们敬拜偶像摩洛的时候，将自己头生的长子推进火中焚烧献祭，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事情，而且被视为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最前进的一个宗教的行为。所以对我们今天这个2026年的我们处在波士顿的华人来讲，我们可能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会这么残忍的事情？但是对当时的近东文明来讲的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样一件事情当中，我们 就可以看到他们所拜的神明是极为残暴的，极为贪婪的，是反复无常的。所以人就必须要透过这样子的献上最珍贵的后代来安抚神明的愤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带领你的儿子上山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听到的时候不是一个前所未闻的疯狂的命令，而是当时文化当中神明考验忠诚度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客观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耶和华神他想要借着这个事件，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让亚伯拉罕知道，也让当事人知道，甚至让所有的人到今天读圣经人都知道。知道什么事情呢？知道耶和华神不是摩洛，他不是需要任何一个人借着残杀婴孩来讨他的欢喜，他更不需要这些的信徒靠着他们儿女的血来讨这个神的欢喜。所以这段经文不是一个残忍的起点，而是一个上帝对古代文明这个残暴宗教文化彻底决裂与终结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第三层意义是什么呢？第三层意义就是说，在希伯来的文法上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文法上面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神是充满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带出一个盼望，复活的盼望。我们看到那一段经文，就是22章我们刚才念的第五节，他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里呢，我们就要看一些的解经书，如果我们不懂原文的话，我们要看一些解经书。这解经书上会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原文 来讲的话，他这边讲到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希伯来文他们的主词动词都有什么？都有单数跟复数的分别的，不像我们中文，我们中文是动词没有这个复数的分别，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它有一个复数， 他甚至还有这个阴性阳性的分别，他这边但在这个地方讲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对仆人讲话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的回到，他用的是一个第一人称复数动词。第一人称复数动词就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意思就是说，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不是童子不回来，我一个人回来，而是我们两个人都会一起回来。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说呢？他这样说不只是安慰仆人，让仆人不要太早难过，不是这样子的。那是因为根基于亚伯拉罕对什么？对神的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那个信心就是在希伯来书上面，他不是有讲希伯来书上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他在那边讲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有没有？因为亚伯拉罕他过去的经验告诉他说，神一直告诉他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所以他就知道，即使今天神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他真的动手杀了以撒，神一定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神他不能够什么样背乎他自己，他是不能够背信的。所以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使得他虽然在做一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结果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以撒会不会真的死了，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算以撒死的话，神一定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神亲口对他的一个应许。所以他凭着这个应许，虽然他不知道神要如何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他依然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信心不是说我们要把事情完全都搞明白了我们才能够信，信心的基础是直基于我们对这位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位神，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他的认识，如果知道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做背离他本性的事情。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对神有完全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对神对我们讲的事情有完全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所谓的信。因为我们信的对象不是那个事情，而是那个事情的主导者的那一位神的本身。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人在这个信神信耶稣的事情上觉得说我还没有完全的了解，所以我没办法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因为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一路走过来，他没有完全的了解，但是他一路的跟随，因为他有一个信，他信那个对他说话的神是谁，并且信那个对他说话的神是不会出尔反尔的神，所以他一路跟随神，跟随到现在。我们如果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跟随神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可能跌跌撞撞，但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领受神许多的一个祝福。好，我们再往前看的时候，就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我与童子往那里去。好，我们就跳过这个地方哈，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的时候，就看到说，当我们处理完了这个在释经学上面的，我们讲到了先。把这个文化的一些差异 语义上的一些的误解我们都排开来之后，我们在理智上了解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跟这个语义都厘清了，我们好像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残忍，那样的一个血腥。但是当我们试着进入到亚伯拉罕这个角色当中的时候，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来讲，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来说的话，这一段经文如果换成三天的路程的时候，它同样会是一个沉重的路程，它同样会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一个三天。所以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描述的时候，你会看到从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看见他是一个按照神的指示一直在往前行动的人，对不对？但在这一段的描述当中，好像少掉什么？少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感受，亚伯拉罕这个人在这一个事情上他的心境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圣经上并没有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交代。通常在圣经当中，这样子的经文叫做文本的沉默。也就是说，有些的经文，有些的描述，他会用一个空白来处理，而这个空白的处理并不表示说这件事情不重要，空白的处理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难描述，所以他用一个文本的沉默，就是那三天的沉默来处理亚伯拉罕如何面对这件事情。圣经的作者因着神圣灵的默示写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相信除了他想到亚伯拉罕的心境很难用笔墨描述之外，我相信神的圣灵也是借着这一段的沉默要给我们后代的读者们，特别是每一个读这一段经文的信徒们一个巨大的一个共鸣。那个共鸣就是说，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会如何走这三天的路程？如果这三天会是对我来说会是无关痛痒的三天，还是这三天是一个我心里头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焦虑，有许多上上下下坐立难安，无法做出一个抉择的一个事情？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带着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的时候，你会不会走走停停？你会不会想到说，是不是我听错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回头？我相信这个经文的沉默，它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一个反思的状态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如果我是亚伯拉罕，这三天对我来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三天？不管我们是起起伏伏，不管我们是走走停停，不管我们是一路往前，我相信就是对于我们成为亚伯拉罕 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唯一没有话好说的一个不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仿佛都感觉到一种深层的焦虑，那个焦虑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够掌控的，我们好像失去了那个完全能够掌控一切的那个能力，而这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焦虑来源。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想要掌控一切， 我们极力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我们为我们的孩子规划一个完美的未来，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未来预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但当生命中出现了我们无法理解的风暴，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一个事情，当神允许我们生命中的安全感被动摇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陷入到极度的一个不安当中。那个不安可能是我们无法言语表达出来的，就是好像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三天的沉默一般。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变的话，我们可能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走在往摩利亚山的路上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谁是我的以撒？因为神在这个地方，他精准的戳中了亚伯拉罕心生命当中最核心的那个依附，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特别强调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今天他也在问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谁是我的以撒？可能是你一段极力想要维系却快要窒息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你苦心经营却绝对不允许失败的事业或名声，还是你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于其上的儿女。我不晓得你的以撒究竟在哪里，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以撒，都有一个抓住不肯放的那个以撒。而当神如果今天呼召你，把你独生的最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会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二话不说背上柴带着驴往神所指示的地去，还是我们会从此退下信心的道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是信心，所谓信心软弱的人才会有的这些的迟疑，才会有的这些的挣扎，才会有的这些的纠结。但是当我在读，每次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思想到我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很大的把握这三天我会怎么走。我也没很大的把握，虽然我是牧师， 我也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也没有很大把握走到第三天早晨我看见那一个山的时候，我还会不会继续的带着这个童子，继续的带着我独生的我所爱的以撒继续的往前走，还是我在山脚下就选择了放弃信仰带着孩子逃跑。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刚才讲到，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的上面，不是建立在神要我们做的一个事情上面。真实的信心并不表示说我们不会遭遇到突如其来的风暴，对神的信心也不表示说我们在任何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我们不会痛，我们不会没有眼泪。真实的信心是，即使我遇到突如其来我无法解释的风暴，即使这样一件事情会让我痛，会让我掉泪，但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依然看见神他的同在， 我依然愿意继续相信这位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要允许我们自己在所谓的属灵上面有软弱的时候，有痛的时候，有掉泪的时候，有怀疑的时候，有迟疑走不下去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是说我们所信的神如同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一样，他是值得我们继续跟随往前走的那一位神。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学到一些信心的功课。那个信心的功课不是说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不会有任何的怀疑，不会有任何的软弱。信了神之后才是我们信心试验的开始，因为你要先注了册，进了班，你才能够考试，你才能够继续的升级，不是吗？你要是还没有进到这个学校，进到这个班，那你根本不需要考试。所以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信心的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到各样子的一个考验。那个考验可能就是说，谁是我的以撒？当神要我们交出我们的以撒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交得出去？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说，在我们刚才讲到说六月是一个父亲节的一个月份，所以我们就思想到说，在这段经文把这个父子的关系摆在我们的前面。那父子在祖前两千多年前的那样一个父子的关系，放到今天2026年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父亲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在后现代社会当文化当中的所谓的父亲的角色是两个极端的两端。一端就是极力强调父亲权威的那样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在家庭当中，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让自己觉得他是这个家的神，他要用绝对的掌控来填补他内心的焦虑。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彻底的缺席，就是在各样子的人际关系，在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上面的挫折当中节节败退之后，选择退缩，成为功能上彻底缺席的一个父亲。这是我们两个极端，这是男人真命苦的两个必须真实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神的事情是说，在亚伯拉罕这段经文当中，他给我们看到了第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不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父亲，我们也可以不是一个彻底缺席的父亲，我们可以如同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交出信托的父亲，交出自己，全然信托神。这叫做交托信托的父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然后也敢于放手。放手就是说我因为我知道我有限，所以我虽然想要为你好，我虽然想要为这个家好，我虽然想要为我所爱的以撒好，但是我愿意放手。放手神才能够接受，我们不放手神就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把孩子绑架为个人梦想的延续，而是将孩子所有权跟主权交还给那一位天上的大父亲。我们不是都知道我们只是管家而已吗？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管家都会越俎代庖，做了主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所以父亲的角色，我们可以不是威权主义，不是彻底缺席，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一个交出信托的父亲。交出信托的父亲，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合神心意的父亲，是一个勇于带领家人面对家庭祭坛的父亲。 勇于带领家人面对家庭祭坛。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接下来的经文22章的第六节，他说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你看二人同行，我们特别 highlight 起来，因为在这里的二人同行这个字，我记得我有讲过这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字的，它是一个字。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创世纪这里出现两次，然后另外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另外一次就出现在路德记的那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路德记的那个路德对拿阿米的那个信心的宣告，那个地方就是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当路德有了这个信心的宣告之后，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说，你回去看那段经文，他就说于是二人同行。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快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第七节接下来讲，我们刚才讲到嘛，就是说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有没有？他这边两次讲到二人同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以撒他到了这个地方，他问了一个他可能一路上都想问但是没有开口问的一个问题，他说父亲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主角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要烧的那个羊羔在哪里呢？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你难以回答的话呢？你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他不是用一个威权式的命令说闭嘴听我的就好了，有没有？没有。他也没有是一种退缩的不去面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有没有？也没有。他是用一种什么？用一种充满信心温柔的宣告，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所以他才会说于是二人同行。二人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二人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以撒在这个事情上，他与亚伯拉罕在信心的上面一起能够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在讲202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叫做家庭及宣教，我们也希望把福音带进家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从小在基督化的家庭当中长大，从小就能够信耶稣，从小就能够接受这个信仰。但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跟我们问我们问题的时候，特别是问那些我们难以启齿难以回答的问题，牵涉到我们自己能力有限做不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我们的回答会是威权式的，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闭嘴听我的就好了，还是我们会像一种退缩式的，我们避而不答，逃避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呢？还是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充满信心而温柔的把实情告诉我们的孩子，把你的能力的有限呈现在你孩子的面前，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可能让他能够看见你的有限的后面有一个无限的神撑着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于是二人同行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就是当以撒发问的时候，亚伯拉罕回应不是欺骗也不是威权式的绑架，他是一个承认他自己有限却用坚定的一个背影宣告神必预备的一个引路人，引导他的孩子进入到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当中，就是带着孩子走上那个未知的祭坛。所以我们说到和盛信义的父亲，第一个他是懂得能够带领他的孩子，带领他的孩子带领他的家人面对生命祭坛的人。那第二个呢， 合神心意的父亲是懂得放手的艺术。懂得放手艺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当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翰在那个地方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亚伯拉罕举起刀来要杀他儿子，而是他的儿子以撒竟然 仍然在那个地方。你今天对你的父亲有多大的敬意，有多大的爱意，当他的刀 要往你的身上砍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本能的反应都会去马上逃马上走。更何况是我们看这个地方讲110加号，意思是说当时亚伯拉罕年纪应该是110岁以上的一个老人了，而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以撒要么就是十几岁，要么至少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的人。所以一个年轻的以撒怎么可能被一个100多岁的老人给制服绑在那个祭坛上呢？若不是出于以撒的信心，若不是出于他跟父亲一样的信心，他怎么可能让他的父亲在他的身上做这样一个事情呢？所以在这样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以撒的信心是因着他过去这些年间看见父亲长期以来的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他父亲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如同今天在这个山上的时候 是一样的，一样对神充满了信心，一样的在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上愿意承认他的有限，并且愿意继续的把他的一切放在神的一个带领当中。今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常常试图扮演我们儿女的救世主，我们觉得这是为他们好，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扮演他们的救世主，即使我们做不到，我们也努力勉强自己成为他们的救世主，以至于让我们自己都失去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让我们的儿女也跟着我们一起的痛苦。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的角色是不是永远紧紧的抓住，而是能够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在摩利亚山的时候将孩子的所有权交还给上帝。当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当亚伯拉罕举起刀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告诉神说，这个儿子是你所赐给我的，我今天照着你的方式交还这个主权在你的手上，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是神要负责，而不是我要负责。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的事情是一个完美的收场，就是 他拿起刀来的时候怎么样，就有天使在天上立刻呼叫说，亚伯翰亚伯翰，他说我在这里，说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动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然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了什么，他就亚伯翰这个时候就举目观看，他这边说不料，有没有不料，意思就是他根本没想到竟然有一只公羊已经在那个地方预备在那里了，卡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去拿来用了，所以他就把那公羊拿来献祭，所以他就称那个地方叫什么，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亚伯拉罕在接受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他选择不相信，他选择逃跑，他选择 argue 的话，这个耶和华以勒就不会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信心的功课就不会完美。但是神知道他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把这样一个试验放在亚伯拉罕身上，要让所有的人跟随亚伯拉罕的人都知道，神是一个信实的人，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当我们看到这个摩利亚山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那个事情就是说，在摩利亚山的同样的一个山脉当中的另外一个山顶上，就是各个他山或是加略山上面，历史重演。在公元33年左右，有一个父亲 同样的带着，同样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独生的他所爱的儿子走向这个山顶，而这一次这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背负着那沉重的木头，就是十字架，顺服地走向祭坛。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问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一次天空一片死寂，没有天使出来阻挡，这一次没有天使大喊住手，这一次那把公义与审判的刀狠狠地落了下来，落在神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用一种几乎是刻意呼应创世纪的句型宣告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一段的叙述的时候，我们为他担心，我们为他害怕，我们也看到神公义怜悯的一面，但我们看到福音书最后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段的时候，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有限的父亲无法拯救他的儿子，而是他因着要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所以宁愿舍了他的儿子，要让他赎尽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罗马书上面保罗才会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怎么会不爱惜自己儿子？他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为我们众人舍了，他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领用圣餐。这不只是一个形式，好像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要匆匆忙忙的走过这样一个形式，我们盼望借着每一个月第一个主日的圣餐主日，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来思想这个救恩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今天我们从我们的讲台即将要移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圣餐桌的时候，这张桌上的饼，桌上的杯，就是耶和华以勒在当代，在2020年的此时福音堂最真实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现代的人之所以不敢放手，之所以充满焦虑，之所以在我们人际关系上，在父子的关系上充满了防御，是因为我们生怕自己不被爱，生怕失去了掌控之后就会坠入了深渊。但圣餐桌告诉我们，天上的父已经为我们把他最爱的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献上。神不需要我们献上我们的儿女，也不需要我们用任何的行为去讨好他，他在各个他山已经为你为我预备的那一只真正除去世人罪孽的羊羔。所以今天在我们领用圣餐之前，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交出你的以撒？在圣餐桌前对主说，主啊，我相信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愿意把那让我连续三天三夜失眠，让我焦虑不安， 让我紧紧抓住不肯放的以撒，不论是我的孩子、我的前途、我的关系、我的名声，今天我交在你的祭坛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对我的爱，向我证明了你完全值得信赖。第二个是对我们在场的所有的父亲、祖父，以及未来的父亲、属灵的父亲说的，就是让我们能不能够放下我们权威权的那一个掌控，放下那个挫败后的退缩，是不是勇敢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先做一个顺服天父的儿子，然后在家庭中做一个带领家人看见神的预备的父亲，用我们的生命向孩子见证，我不是这个家的上帝，天父才是。这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一个爱的邀约。在主耶稣长久忍耐完全舍己的爱中，我们做儿女的已经得着了医治，我们做父亲的已经得着了力量。愿我们一同走向这张预备的圣餐桌，如同我们当日走向那个十字架一样，聆听天父对我们灵魂最深层的呼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当我们今天一同站在这一段令我们战惊困惑的经文面前的时候，谢谢你没有责备我们心中的怀疑、心中的不安全感。谢谢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动、高喊掌控一切的时代里。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深知道我们多么害怕失去，多么害怕落空。主，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紧紧地抓着我们的以撒，那些我们寄予厚望的儿女，或者我们不容失败的事业，以及我们用尽全力维系的关系。主啊，那走向摩利亚山充满死寂与撕裂的三天黑夜，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此时此刻可能正在其中，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头。今天在我们即将走向圣餐桌的这一刻，我们即将要一起领用圣餐的这一刻，求圣灵将2000多年每一个人的眼帘上。谢谢主，当亚伯拉罕举刀的时候，主你爱惜以撒，你喊了停，但当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走向各个他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你没有喊停。那一刻各个他山上一片死寂，你忍着痛让审判与公义的刀重重地落了下来。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毫无保留的，甚至看似不计代价的爱。正是因为这份爱，我们心中那个不安全感而筑起的防御，今天被你完全地融化了。既然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惜，为我们舍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手交托给主的？主，我们愿意在今天把我们生命中最不肯放手的掌控，我们一直无法摆脱的焦虑，以及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带到你的祭坛前，带到这个圣餐桌前，松开我们的双手，交在你这双手，这双永不误事的大能的手中。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在座的以及在线上的每一位父亲， 主父亲，未来做父亲的，以及属灵的父亲，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在现今这个对父亲的角色感到幻灭的时代，求主你自己亲自医治，并且恢复每一个受伤的父子关系，释放每一位做父亲的，让我们不需要再假装无所不能，也不需要再用威权和掌控去压迫家人。求你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背影，让我们在儿女的面前做一个率先敬畏神、真诚且敢于放手的引路人，让我们的家庭能够看见父亲与儿女二人同行、同心敬拜的恩典画面。主啊，愿等一下我们领受这饼与杯的时候，耶和华以勒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是成为我们在2026年此时此刻生命中最重大、最真实的安慰与明证。在耶和华的山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的圣洁的羔羊。谢谢天父，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呼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服事的同工还有赞美队上来。